約拿丹，他就被加拿大的教會差派到去中國河南省那裡做宣教士。这个顾若拿丹当时只是得29岁，他就在多伦多的附近长大，是加拿大长老会第一个差派去中国的宣教士。他和新婚的太太去到中国的时间，就遇到一般宣教士遇到的困难，语言上面的适应、文化上面的适应、气候的适应、食物的适应、生活起居的适应，甚至是政府条例那个的适应。但是他们很快就发觉这些都不是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样能够令到中国人肯接受他们的探访，肯接受他们讲福音给他们听，坐下听他们讲福音呢。在几年之后，他们就找出一个的方法，就是在他们家举办开放日。当时呢中国的人呢其实很想知道西人究竟他们那个起居的生活是怎样的，很想入到去西人居住的地方看看他们怎样居住的。但是除非你是上流社会，如果不是呢你就很难能够去到一个西人所住的家里面。顾若拿丹他的家不是很华丽，不是很漂亮，但是他里面都是有些西式的家私，他有些煮食的炉头，即是不是烧禾杆草那些，他有一个抽水的马桶，即是不是去那些茅厕那些，他有一个脚踏的风琴，即是找着脚一路踩咁样，然后呢就弹出一啲音乐嘅风琴。佢一个缝纫嘅衣车，呢啲呢都系令到中国人呢系好惊奇嘅，好想知道嘅。所以当佢屋企举办开放日嗰阵时呢，嗰啲中国人呢就入到佢屋企去认识佢。当日后当顾若拿丹佢去探访呢啲中国人嘅时候呢，呢个中国人呢就觉得呢个唔系外边嚟嘅人，我哋自己人嚟嘅，我去过佢屋企啦。结果呢他就很成功的能够进入中国人的家里面向他们传福音。今日我们也都讲到外人，我们今日所读的经文也都是关乎外人。我们的教会常常都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这些新朋友可能是外国来的学生，可能是外州来的学生，可能是一些新移民，可能是老华侨但是第一次回教会的，或者是外地来的基督徒，他们要找一间教会，所以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去看看这个会不会成为他一个属灵的家。但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间或多或少呢都可能觉得有点的适应一班朋友他都是不认识的，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到，就是一种外人的感觉所以呢我想藉着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至22节，我们来在这方面互相提醒，无论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是很久的老教友或者新来的新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样教导我们看外人这件事。首先第19节那里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无论在教会里面是属于新的或者是旧的，没有一个是外人。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当时讲这句说话，其实是针对所谓外邦人加入了教会而讲出来的。当时我们都知道建立教会的主要的成员大多数起初的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愿意相信福音。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些共通点，就是他们至少呢就读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一讲起圣经的时候就有 很多的共同话题，甚至他们就念过那些金句，他们很熟悉。而且因为他们民族相同，他们的种族相同，所以很自然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有一种凝聚力在里面。但是后来渐渐外邦人他们也都信耶稣了，他们也都加入教会了，但是他们成为迟来的一群，即是有一群人已经在这里很熟了，他们是迟来的一群。 究竟他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怎样看自己呢？这班是好像是外来的一班的人，怎样去看自己呢？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人是外人，没有一个是外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作为外人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的外人，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我有时呢同一些新移民去倾偈的时间，就发觉他们在美国生活其中最大一个的适应，就是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是新移民，他们是外国人，就不能够被主流的教会去接受他们。而更奇怪的就是有很多我们来了很久的老华侨，甚至是土生的中国人，有时候他们都觉得我们在这个国家都不能够打入这个国家那个的主流。使到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外人，我相信有一部分的责任是救人的一班的责任。救人他们埋堆，救人呢他们有自己顾自己倾偈，以至到令到一些新来的朋友就觉得自己是外来的一些人。但是很坦白的来讲，其实新来的朋友亦都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如果我们用回移民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个国家，例如刚才祷告的时候那些资料打上去的资料很多，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国家，或者我们不参与建设这个国家，我们不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难怪真的有些在这里很久的人就觉得这些是外来的。同样如果看回教会，就是如果我们入到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聚会完就走了，我们又不同人去倾偈，亦都难怪我们成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肯主动的参与，甚至主动的帮忙，虽然你第一次来，或者你主动的去担凳，或者你主动的去做一些事，那些人就会注意你的了。就是为什么你第一次来的，或者你一个新朋友，为什么这么主动的做呢？他们就会很有兴趣来主动的接触你，渐渐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种的关系。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信主的初期就参加一个青年团契。有一次有一个聚会里面呢，就是一个加拿大叫做McGill大学的一个女仔，就在加拿大刚刚留学就回来，就来到我们的教会。于是呢完了聚会，有几个团友呢就去跟她倾偈。倾偈的时候首先开始呢就道歉，多方的道歉。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呢就在厕所隔离。香港的厕所呢有时候就会传出一些怪味，因为呢天气实在太炎热，所以呢对不住今天呢有些怪味，我们已经尽量去改善的了。然后当日那个程序就很混乱，个主席呢又成日讲错嘢，就是今天呢个人少啲，很多方面的在这里道歉，就希望这个女仔呢就不要介意多啲以后呢继续回来。但是很奇怪的，这个姊妹竟然这样说，她说你们不用客气啊，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我在这里我不是客人来的，我都是主人来的。我们就很奇怪这个姊妹能够这样讲出这番的说话。到了日后她果然真的很快的就投入了我们的教会，后来做了我们教会的执事。这句说话也都成为我日后来到波士顿，我能够很快很快就投入这间教会，我参与各样的侍奉，甚至在这里蒙召听到神的呼召，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是外人，如果你是信主的，每一个都是这间教会的主人。但是圣经继续说，我们不是外人，也都不是客旅，两者有些的分别。有时候我们克服了我们外人那个的心态，但是我们克服不到客旅那个的心态。我们的教会和很多的教会都是一样，每年有人离开，也都有人去加入。 加入嚟嘅可能係學生，可能嚟留學嘅。佢哋如果係留學嘅時候，短嘅讀碩士可能兩年，長嘅讀大學可能四年，讀博士嘅可能六年不等。但係好多人就因此覺得，我嚟波士頓係暫時寄居嘅啫，我只不過係嚟依度幾年，我就離開噶啦。所以咧就唔願意投資喺依度咧，建立一啲深入啲嘅朋友嘅一啲嘅關係，甚至咧唔願意轉會如果佢係基督徒嘅，佢好有歸屬感啊！佢對佢自己嘅教會，所以我喺度兩年嘅啫，我喺度三年嘅啫，四年嘅啫，所以咧就唔願意點樣去投入依間教會去轉會喺度嘅開始一個嘅侍奉，以致到有一種客旅嘅心態。雖然佢已經克服咗外人嘅心態，但係有一個客旅嘅心態。反過嚟講，如果我哋華人報道會嘅會友，佢去到加州，佢因為好對華人報道會好有感情，佢就唔願意投入當地嘅教會，佢亦都唔願意去轉入當地嘅教會。我哋可能覺得啊，真係有歸屬感啦，但係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係一件好可惜嘅事，就係我哋有一種客旅嘅心態。我每年翻香港嘅時候，我探我嘅父母。我就一定會叫一啲舊會友出嚟傾偈，有陣時咧一次過叫到咧有三四十個舊嘅會友一齊去食一餐飯。有一次有一個聚會，食飯嘅時候，有一個弟兄佢就坐我隔離，佢就同我講：佢話陳牧師啊，我其實在華人報道會的時候，我對教會其實真的有些不滿的。我很坦白跟你說，我覺得教會有些事真的辦得不是挺好。但是當我回到香港的時間，我現在想回過去，我又很懷念華人報道會。當我聽到這句說話的時間，心裡面都有些安慰。我都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來到這個教會，比起他以前的教會，真的看到我們的教會有些不足夠的地方，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或者他們都覺得有些不滿的一些地方。但是當他們回轉頭看回 過去的時間，他們又會給回一個正面的評價給教會，這個呢也都給我們傳道人一些安慰。但是當我再深入想一想這件事的時候，我又發覺可能有一個危機，就是因為我們看問題，面前的問題是最實際的，是最現實的，以致到我們就美化了過去。我們有一個傾向，就是當面前的問題很大的時候，我們美化了過去，就是那陣時的好，那陣時的時代好，那陣時那些後生仔有禮貌，那陣時的社會是怎樣的好。其實是因為適應不到現時那個的社會，所以這個我們都是要小心，我們不要覺得自己是外人，也都不要覺得自己是一個客旅。嚟到呢度嘅教会嘅时间，就主动嘅投入，一齐去建设呢个嘅教会。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训，记载咗喺第20节同埋21节，就系基督乃系教会嘅基础。圣经咁讲，佢话并且被建造在司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考古学家就告诉我们，在中东的地方，房角石果然是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的石头，因为它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支持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美化的功能，第三个就是定位的功能。支持的意思就是说，房角石是建筑物里面最大的一块石，所以其他的石头呢就在它上面去建造起上来的，它就承托住上面那些石头。美化就是因为这个也都是最大最显眼的一块石，所以建築師或者那個業主就會在個石上面呢就雕刻一些花紋，寫一些文字，令到這個建築物更加的美麗。 定位亦都係好清楚啦，因為佢喺兩埲牆嘅交界嘅地方，所以呢個牆嘅角度呢個牆嗰個方向都係呢個防角石所定嘅。如果用佢喺基督同教會嘅關係上面，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亦都承担了三个的角色，第一个就是支持，第二个就是美化，第三个就是定位。耶稣基督怎样支持教会呢？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所以才可以屹立不倒。教会的存在不是靠弟兄姊妹的热心，不是单靠传道人的聪明，不是靠政府给我们有生存的空间，而是靠那个能力比我们更加高的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看教会历史，千百年来教会经历了迫害，经历了异端，经历了纷争，经历了丑闻，经历了腐败等等的冲击，很多的热心的信徒留下了关心痛心的眼泪。但是虽然惊险百出，我们看到教会的存在，教会将来的德性，教会的荣耀，却是保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美化，美化的意思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里面最吸引人的地方。教会或者在某方面有吸引人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有一班很爱主的信徒，有一个很温暖的气氛，但是我们不是自取荣耀，我们应该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将人的眼目带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什么美丽，乃是耶稣基督那个的美丽。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成为海外基督事传的第一任的中国的总干事，中国人的总干事。海外基督事传我们都知道是戴德生牧师所创立的，前身是中国内地会，一路都是英国人去做总干事的。但是我的朋友就是第一次第一届的中国的总干事。他做了总干事的时候，他就很有兴趣去研究一下他以前的历任的总干事，他们那个领导那个的特色。于是呢，他就研究了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叫做何思德。这个何思德呢，是剑桥七杰其中之一。他承继了做总干事的职位。但是当我这个朋友研究的时间，他就发觉原来他当代人呢形容何思德是一个没什么魅力，不是很识讲嘢，甚至有一个人形容他是一个 forgettable character， 即是说一个可以忘记的一个的人物。这个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总干事呢？当我的朋友继续去研究的时候，他就发觉这个正是他成功的一个的地方。那个结论就是，当人说这个是一个 forgettable 的 character 的时间，他下一句的形容就是说，他没有人会再记得他，但是每个人都见到基督在这个机构里面。当我读到这个朋友所写这番的文字，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有时候有一些角色太 memorable 了，如果用英文讲，太令人难以忘怀了，以致到那些人都看不到基督耶稣，一想起那个机构就是他了。但是何思德却用另外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到，个个都不再记得他，但是个个在这个机构那里都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有支持的作用在教会，有美化那个的作用，美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有定位，定位的意思也都是很明显的，就是在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随基督的教训。我们在行事处事的时候，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依照人的遗传，不是依照我们过去的传统，乃是我们要取悦耶稣基督。 葛培里我哋都知道系一个好伟大嘅报道家，佢去报道嘅时间几万人去听佢讲道嘅。但系佢哋唔单止喺佢哋夫妇唔单止喺公众嗰度报道，佢哋亦都喺佢哋所住嘅地方，佢哋私人嘅报道，做个人福音嘅工作。有一次，葛培里嘅太太叫做路德，佢就向一个喺附近读书嘅印度嘅留学生去传福音。讲咗好耐，呢个留学生就同佢讲，佢话我哋印度人咧，其实都好相信，好想认识耶稣基督，但系好可惜，我哋咧未遇到一个真系好似基督嘅基督徒。当路德听到呢句说话嘅时间，佢就谂起印度圣雄啊甘地所讲嘅说话，呢句说话同甘地所讲嘅同出一辙。甘地亦都讲过呢句说话，佢话你哋基督教乜都好，但系好可惜，我仲未遇到一个好似基督嘅基督徒。路德听到呢句说话嘅时间，心里边有啲嘅难过，因为呢句说话似乎已经系包括埋咁出名嘅葛培里同埋佢嘅太太，连自己都包括在内。佢翻到屋企默想嘅时候，就喺佢嘅日记咁样写低。他就说，其实我心想一层，连我都未见过一个完全像基督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完全像基督呢？不过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前进的天路客，最后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的评语大概是已经努力尝试。世界上有哪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完全像基督呢？不过无论如何，我心里面都觉得十分的难过。然后路德就不想这些的想法成为他的藉口，成为他的安慰，所以他第二天呢，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印度籍的同工，就询问他，这个学生这样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你是印度人，怎样回答呢？这个印度的同工就跟他说，他说是我们印度人，这句说话当甘地说过这句说话的时间，这句说话就成为印度人推迟不信耶稣的很大的一个藉口。但是别无他法了，路德，我只能够告诉他，我对你传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传基督徒。唯有当我们定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间，福音才显出是神那个的大能。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上石上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石头，在一个大石头上面，我们是一个小石头，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神的圣殿。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形容我们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神的宫殿。活石这句说话是很有意思的，石头是死的，怎样是活石呢？活石那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不是死的石头，不是定型的石头。定型的石头就是我是四方就是四方的了，我是圆的就是圆的了，我是起灵角我就起灵角的了。但是圣经却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做活石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成为四方的，不是成为圆的，不是成为起灵角的，是可以被塑造的。以至到如果周围出现一些空间，你发现如果一块四方石和一块圆石和一块起灵角的三角石砌在一起的时间，中间岂不是很多的空隙吗？这个正是教会的一个的画像，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没有人愿意去做，因为呢我是四方的，我不能够做圆的事，我是圆的，以致到有很多的空隙。传道人呢就好像建筑商那样，就搭些灰水下去填回满它，冚住它，但是落雨水冲的时候，你就发觉那些空隙就又再出现，于是那埲墙有时候就倒塌了。 所以活石这个意义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应该去学习做一个有生命的石头，被建造上去的时间，我们能够填满中间那些的漏洞，所谓破口或者所谓空隙。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教会仍然是被建造当中。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有一个荣耀的任务，就是要成为一个人可以遇见神的地方，但是教会亦都有一个事实，就是他仍然被在建造当中。很多未信主的朋友，包括很多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产生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失望，对教会很多的误解，对教会很多的失望，因为他不明白教会仍然在建造当中。我以前18岁的时候就选择读建筑，选择建筑做我的职业，就是因为我很佩服人类能够在一块烂地那里起一个高楼大厦，可以抵挡地震、风吹、雨淋等等。但是我们很羡慕这些建筑的工程，我们就不知道原来建筑工程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难，几咁的污糟，几咁的多的危险。建筑工地有很多危险的东西，上面有碰头的横梁，下面有整穿你的脚的钉，然后周地都是水，大冬天都有蚊来咬人的，亦都有些不规矩的工人就随地大小便。好感谢主，这些工地这些这么危险污秽的地方我去过很多，但是在从事建筑6年的工作里面，我亦都有很多很满意的、很满足的回忆。就是当一个大厦被建造成功的时间，洗刷干净，那些人搬入去的时间，我见到万家灯火，我心里面就十分的有一种的满足。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就好像一个施工的地盘一样，作为信徒就好像里面的建筑工人，我们这班的建筑工人与其揞着个鼻去咒助这个或者咒助这个建筑工地那么多危机，那么多的水，那么多的污秽的物品满地都是在这里，不如努力建造，早日将它建好，然后一个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常常在洗礼班去提到的，我都不怕沉气再提一次，就是教会好像跟医院，教会就好像医院，除了似地盘也都似医院，里面都是病人，医院里面都是病人，有几个医生有几个护士，但是呢很多都是病人。当我们探访医院的时间，似乎就不应该为到这个医院充满了细菌，充满了病人，充满了皮黄骨瘦，看起上来不是很健康，甚至脾气很差，大声在这里叫喊的一些病人，我们就不应该投诉，因为它是医院来的嘛。我们也都不能够投诉说有些人送了进来你都医不好的，打洞送入嚟，打横送翻出去，就觉得医院冇用噶啦，关门啦，执笠啦，你医唔好病人啦，我哋就忘记咗，原来有一个人医唔好嘅背后，可能有三个人咧系被医好嘅。有一个好出名嘅基督徒作家，佢叫做高力富，佢写咗一本关于教会生活嘅书，喺叫做《美景重寻》。我做年青基督徒的时候呢，一个很热门的书，我亦都看过这本的书。他其中有一句说话，他这么说，他说神的教会正在建筑过程当中，若果我们因为教会目前不完美而轻视他，我们就是患上近视的人。教会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如果组成的成员是一班这样的人，问题出现是意料中事。如果 有人要建立一个新社群，成员都是有罪的人，而盼望建造过程一帆风顺、平安无事，他一定是一个天真的理论家。各位弟兄姊妹，我举了以上的两个的例子，不是对我们自己一个的藉口，不是安慰我们自己，乃是我们需要对教会有一个正当正确一个的观念，不要以为教会今日还未完美就放弃对它有期望，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我们同神个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曾经真的有一个弟兄，他很认真的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在家里面，我默想，我读经，我祷告，我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每次我回教会，我看见那些人又照香口交啊，又暗身暗世啊，又有些很不熟灵的表现啊，连我都觉得很不熟灵啊，因为我觉得就心里面那些愤怒就泛起了。他说陈牧师，回教会是应该追求熟灵的嘛，我既然回教会我就觉得不熟灵，是不是应该不回教会呢？所以我不回教会是很有理由的。当我听到这个弟兄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是他很诚恳的一个的感觉，他真的这样感觉到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他同一个驾驶者他说一个驾驶的人，他说他说我的驾驶技术很高的，我驾车很厉害的，不过呢我最憎呢路上有其他的车辆，其他的车辆一出现呢就令到我呢驾驶技术就降低了。我相信这个弟兄这样讲关于教会的时间跟我刚才举过的例子是很相似。什么叫做一个好的驾驶员呢？一个好的驾驶员就是懂得跟道路上面其他的驾驶员分享道路，包括那些驾驶技术不是很厉害的人，你能够怎样在道路上面跟他分享道路，也都不被他撞到，这些才叫做好的驾驶员。一个希望路上什么车都没有就自认是好驾驶员那些，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驾驶员。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神有时候安排一些令到我们属灵感觉降低的一些事在教会发生，其实对我们是一个的锻炼，亦都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好的驾驶员，是不是一个真的爱人爱神的一个的基督徒。但愿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加紧建造，成为活石，建立基督那个的身体。我们一起低头祈祷。